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嘉妍今天呢可以继续的在空中辅导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呢到晚上8点大家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无论您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欢迎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13229966322。我们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一直呢到晚上八点前都开放，请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那我们今天晚上是直播，所以呢你们拨打电话的时候都会立刻可以上线。如果可以的话，在第五空间呢这个同行频道的大家也要跟大家说声晚上好。嘉妍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在这个小时当中，对，有你们的陪伴呢，那我就会感到呢，这个不寂寞。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支持。我们今天晚上呢，都一定会有一些好的这个，无论是诗歌或者是一些分享，我也想在这呢跟大家，就是说一些最近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写给我们的一些好的信件。那当然要看看时间哈。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先来做一个宣传，就是呢我们空中辅导呢将会在这个月底，就是四月尾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推出一个要迎接这个五一黄金周的这样的一个劳动节的特辑。所以呢我先在这里要预告一下，这个在四月的这个28、29、30到5月1号，一年四天，将会有一个叫做情绪保健你要知的这个劳动节的特辑呢会推出。所以那四天我们将会有特别的安排，请大家呢要留意收听啊。我们将会邀请到呢这个在香港呢是一位营养师的这个李老师李弟兄，他是一位呢除了是营养师也是一位音乐人，就是在这个乐团当中呢他是一位乐手。那我们就可以呢借着这个机会邀请李弟兄他来分享，以营养的角度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情绪原来都需要保健的。我们一般以为身体要保健，原来情绪都可以保健，而且我们都要用营养的角度来看一下怎么可以去帮助自己在情绪上呢可以调整。特别现在呢我们就着听众朋友很多的问题，关于比如是这个情绪病，忧郁症，压力源头，还有产前产后的忧郁，更还有大家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等等这些方面，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点，欢迎大家要锁定我们空中辅导，将会在四月尾的时候推出这个情绪保健你要知。好，那在我们等候大家打电话进来之前呢，嘉妍一定会送上一首诗歌给大家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今天晚上这首歌曲，非常特别的一首歌。
求你让我再见你的容颜，使我的听见你美妙音弦，你秀美甘甜若无限， 无比的独特，你就如一首美丽的诗歌，进我心田。你为何消灭心中的烈焰？岂不知你的潜能是无限？你退缩隐藏，但又失望，亲爱的，敞开心，你加美无比，在我的心中不能代替。看那冬天遗忘，看那百花齐放，是时候展开翅膀飞，星期散发生命光芒，抬起头向蓝天，莫回首，几穷丧往上腾，展翅飞，美丽翱翔。求你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听见你美妙无限，你秀美甘甜，热爱无限，无比的独特，你就如一首美丽的诗歌，进我心田。上腾，展翅飞，美丽翱翔，美丽翱翔，美丽翱翔。亲爱的，你可知道，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美丽翱翔。退缩隐藏，但又失望，亲爱的，敞开心，你加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无人代替。
这首歌曲叫做《美丽翱翔》啊，不知道大家呢听到这些歌曲的风格会不会有点觉得很新鲜。对呀，因为这首歌是一首原创的歌曲，而作者呢是一位年轻的这个姊妹，她的英文名字叫 Melody， 她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位敬拜的领袖，而她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美丽的歌曲，也许大家可以呢在这个网络上找找看啊。这一位的姊妹呢，她有很多的她自己写歌的特色，而这首叫《美丽翱翔》的歌曲呢，其实是用了雅歌里面的这个第一章当中的整首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而且呢他也在后面一直有唱到这个你甚美丽嘛，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美丽的创造，而且我们都是独特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用自己的恩赐来做一个好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来服侍还有去影响身边的人。那我们在这呢就可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刚刚在这个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一位的弟兄，我们来听听看。喂，你好弟兄。
你好。
嗯，弟兄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
哦，你好王老师。
哎，你好啊弟兄，好像是第一次跟你联系对不对？
对。
嗯，对。想问一下弟兄，是想跟我们谈一谈你自己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啊、嗯。
关于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压力吧，
嗯，
就自己可能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可能很多空虚的那种情绪浮现在心里里面嘛，
嗯，
然后不由自觉就会在网上浏览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视频，就也是有也。情欲那些东西的，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挑战我的信心是蛮大的，有时候可以胜过，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你活不出那种对神那种坚定不移那种信心，就算你在困难当中被否定，或者你依然有这种信心去仰望上帝。
嗯，对对对。弟兄想问一下呢，你信主多久了？
我2007年洗礼的，2005年接触福音。
嗯嗯嗯。你是对，我听你的声音是挺年轻的。
40岁目前。
哦，嗯，所以你就是一直你是没有结婚，也是单身的是吗？
对，
嗯嗯嗯，
但是去年其实都想预备自己进入一些婚恋的状态嘛，寻找配偶啊，
嗯，
参加过一些线下的主类的活动，还有最近也线上那些婚姻辅导的课啊，
是
直播啊，其实都是蛮大的鼓励。那你过了你回到工作当中，或者我最近是找工作嘛，可能这给人自己选择过程也挺纠结，又怕宿舍距离时间又过了，又可能又人家又不招了，所以整个人都是挺烦躁的。以前呢，因为我的体质有乙肝那些问题，所以对自身的体质没有信心去找对象啊那些。
嗯。
自己其实以前都是过往都挺自卑那种心态嘛。
嗯，
我也经历过一些辅导，以前的从2017年的时候在线上，也是从香港那边的 CBM 热线那个是，
嗯，对，是是。
然后后期我就在前年，去年应该是去年的，差不多过年后。就在线上一个主类，
弟兄可以不用说明这些名称哈，对，所以主要就讲到是弟兄也有找过一些辅导的服务，也有我听到就是弟兄一直都很有这个愿意改变的心，你是很愿意想要改变的，嗯，对。那你经过那些的辅导的服务呢，你有对自己有什么发现吗？
就最近2024年的辅导呢，那是和过往一些不一样，就是它结合圣经，大理认罪，
对，
认罪都挺长时间，这个问题你之前没有处理过，可能就也会影响你。 你以后的婚姻啊，还有带着那个罪的生活当中，就这种就要处理问题的地方里。然后我是有，他也会提到过，你处理完之后还会找你的这种罪的诱惑，那你要宣告，就我相信会得胜的。嗯，可能这段时间倾诉对倾诉的朋主类的比较少吧，应该是我在教堂那个小组呢，就范围比较大，也不是很密切吧，那些关系。
嗯，
聚完会就走了，可能就是，
哦，对，
就距离感太远了。
对对对，是。所以弟兄都有教会生活，但是你的教会生活可能跟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交流不多的，都是一般比较孤独的去教会听完到你就走了。
其他人都是这样差不多。
哦，你们的教会有没有说有一些团契或是小组类型的？
他是就是团契，然后团契分享那些草黄经就有些题目，分享个人看法，然后说完了就轮流嘛，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就祷告了，祷告完就走了，就是这样。以前去过家庭教会，但是因为我家庭想我家人想信主嘛，
对对，
就回来附近的教堂，就肯定会有区别的，但我想适应嘛，
对呀。
本来是找到一个查经，但是后来一年多了，就后来解散，教会解散这个小组。我又重新适应另外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就是没有了之前那么密切吧。
对对对，明白。谢谢你啊，弟兄跟我们说明你的一些状况。而且呢，其实之前你有做过一些辅导的服务，当中其实也有提过这个认罪。那我觉得弟兄其实基本的一些东西您都了解的，只是也点出了一个重点来，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其实也有一定的。刚刚这样简单的听到，你也知道自己可能哈缺少了某一些的力量的推动，以至于呢就比较困难从一些你刚刚说的捆绑当中走出来。其实看到呢圣经当中也讲过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有罪呢，我们也是想做的，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做。比如他在十八节说，他知道呢在他的里头啊，这个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嘛，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弟兄你都知道这个经文对不对啊？嗯，
好像听过，
有好像听过。那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经文，其实就点出来了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你可以整章来看，就是我们人是会有软弱的，我们愿意，我们想做一些善事，但是我们的肉体不能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恶的反倒就去做。其实我们都被困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软弱当中。刚刚弟兄你就谈到你的软弱的很明显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色情的捆绑啊，因为你现在还单身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成为了弟兄一个在你空虚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犯这个罪。那我是欣赏弟兄你有这样的一个知觉，就是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一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你认同吗？
认同了。
对对对，所以你为什么打电话来，就是希望找到一些我想是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去进步的，对吗？一些方法。 你的期望是不是这种？嗯，因为呢，你是第一次打来，我需要告诉弟兄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辅导呢，必须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跟你说的一些事情呢，只是一个我们彼此先来认识。我是很希望呢，往后一直跟弟兄联系的。如果弟兄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持续的跟你来了解自己更多。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某一些情况，似乎呢就可以要多了解自己多一点点，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捆绑着弟兄。嗯，这个可能是一体，我们现在这样谈呢，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了解到，所以我先问弟兄愿不愿意持续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呢？
说持续是你到那个时间问我方不方便，然后你好像今天你们打电话过来吗？
对，我们有跟你联系，是啊，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我们一直保持这个联系。但是我可以给弟兄一些勉励。第一呢，我觉得说现在你从这一些东西当中，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很困难从这些东西走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弟兄你信了主这么多年来，你说你有回教会，你有读经，但是你知道你里面有圣灵吗？你知道吗？
我最近上那个婚姻辅导过，就是说你到底接受，当你接受上帝那一刻，圣灵就追入了你内心。
对，是的。
那老师就强调说，我有以前没有意识，没有强很强的意识，我在职场受到欺压，或者我好像给社会淘汰，我就不如别人，就你他会知道吗？他是清楚吗？他会帮怎么帮助我？但我就觉得自己的形象这么内弱那种，所以我才有那种那种恋爱。可能像以前我父母就是挺关心，就家庭啊那些挺迁就我的。
对呀、
导致我在社会有一个性格，就是可能一些冲击啊，人家没必不一定你做错事他就对你不好，就对你好啊，那些你没有做错事一样的那种态度对你不好也有。
是的。所以对呀、我刚刚跟你听到谈到就是说，其实圣灵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圣灵他是也是我们的这个帮助者啊。在圣经当中也有讲到，他呢是可以当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或是好像弟兄现在你正在一种捆绑当中时候呢，我们是能够需要让自己更多的去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多的提醒。还有呢，因为你刚刚只是说你回教会去，其实是有当然是好，一定会好，但是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亲近主，而把我们的罪性更多的去被主的爱充满，或者是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犯罪的这些提醒，还有这些罪恶，我们想要靠近这些罪恶的那些就会越来越少。我的意思是弟兄必须要去，现在呢我是鼓励哈，你可以的话呢，你自己要在你每一天，因为你说当你回家很空虚，你怎么可以让自己不空虚呢？你就必须要找一些我们说一些好的事情来弥补这些空虚的空间呢。那就是比如，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做运动的习惯的，你有没有比如对啊，有没
有？
之前有，
最近过年这段时间也有在上网讲，找一些远程的那些视频，就健身视频啊，看在居家也 锻炼啊。
对对对，我是鼓励弟兄呢，你可以出去做运动，就是不要在家用视频，因为呢，你刚刚跟我说网络色情，这个是因为你太容易得到了。现在呢，我们手机还有这个电脑太容易，你可以接触到这些淫友的源头。我们需要帮助自己去从这些比较容易得到我们诱惑的源头，我们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尽量就可以的话避免这么多接触。你可以做运动的话，就可以鼓励你到外面跑步啊打球啊，这些你就不用网络。啊，因为就好像圣经当中说，一些诱惑，特别是性的诱惑，我们需要逃避的，逃避。嗯，这一点你要需要记住哈。那但是你逃避，你那个怎么样可以给自己能力去逃避呢？那么你就需要跟主每一天有一个我们说是个人建立关系的时间。圣灵的声音呢，你把它调大一点，我们说哈。我不知道弟兄会不会灵修，你会有这个习惯吗？
我好像就读圣经，有时候读了读了就因为很多不明白嘛。
啊，对呀、啊，那个不叫灵修，灵修呢并不是读经，这是两回事来的。我们说灵修是你有圣经，但是呢，你要自己，比如每一天这个你可以试试看。15分钟左右吧，那你就听一首诗歌，然后你真的安静自己在主耶稣的里面说，主啊，我现在我想要跟你就是谈谈话啊，我有这些，我先赞美主，谢谢你给我生命，今天我想要在这个灵修当中，我可以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朋友的关系，我们就把自己一些的事情跟主耶稣来说。比如弟兄，你说最近我真的是在找工作，非常烦恼啊，主啊，怎么办呢？啊，就像好像一种对话一样的，然后就可以在祷告的当中，其实你需要去试试看这一些方式，你把自己这一些的事情，你要祷告里面跟主耶稣交托给他，这个就好像你跟朋友一个交流啊，我们说，这个关系。因为你单单读圣经而你不明白，这个不叫关系。你知道交朋友也好像我现在跟你谈话一样，这样有一来一往的，对不对啊？嗯，
哦，明
白。是是是，这个是需要去帮助自己来试试看的。因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能只有在教会听到而已，其实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密不密切，跟你可以有能力胜过这些捆绑是非常直接的关系来的。
嗯，
对呀、啊。当你越亲近耶稣，好像一杯水，你里面黑色的水，当你倒进耶稣的，比如圣灵就好像那个清洁的水，倒进这个黑漆漆的水当中，那些黑色的水就会怎么样呢？慢慢就会变成越来越清澈嘛。
对，
嗯，对呀、啊。所以弟兄，第一个我们需要帮助自己逃避啊，刚刚我说的特别是网络色情的东西呢，你必须要去逃避这个你可以太容易得到的这个源头啊。然后呢，你要找一些东西来这个填补你现在的，比如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对象，没有这个恋爱的对象的时候，我是建议弟兄找一些正常的活动去帮助自己的焦点要对、要去对，不要放在那些东西上。对，
有个人呢，就是我在去年图书馆认识的，那女生是心理咨询，但是不是信主的，但是有一点她的让我看到她是很愿意热心去分享心理学啊，帮助人呢、啊
嗯。
他是信佛教嘛，就他不会去太掩饰自己，很真实就呈现，就是所以我欣赏他这点的吸引力嘛，就是交往过4次吧，我也和他谈过，我父亲去世了，然后都是我也袒露自己的软弱嘛， 然后也邀请过他去教会，但是他不肯。以前朋友也叫他去过，但是没有去成。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向他去表白，但是去过年那一月份我吃过饭，然后出来聊天嘛，就是然后问他之前男朋友分手那些3年时间，就是因为一些问题什么才分开的。然后呢他觉得知道我的年龄，他是30，我是40，然后知道我的年龄还可能会有一点惊讶吧，外表是看不出的，以为我是30多，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各方面呢，他男朋友比我更好，更成熟那方面，你还行，就是这一个评价吧，就是
所以你现在是有这个可以发展的对象的是吗？
我也不算人家，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意思吧，但是我也没有表白，但我可能我做段时间找工作，
义
务职场，可能我的情绪不会去排解的时候就
对
更没信心，更低落。
对呀，所以我刚刚就鼓励弟兄，对呀，现在呢我觉得是当然如果你有这些交友啊是很好的，无论现在在这个当然这个正常交友各方面我们都鼓励你，只是你个人的话像刚刚说自我形象这个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发现一下自己，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祷告，先从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来做一个建立，往后我们还有需要跟你继续来探讨你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鼓励呢弟兄先来试试看我刚刚给你的建议好不好，然后我们持续跟你跟进你的情况。 好啊，谢谢弟兄，谢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对话。
当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经历爱和付出爱，恐惧感也会使人不敢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更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不过正是耶稣基督这份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脱离恐惧，让我们得以医治，使我们从过去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是嘉言在这为你主持的，一直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拨打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今天是直播的节目，那么我们在这呢也继续的跟一位的姊妹来沟通。喂，你好，是张姊妹吗？
你好黄老师。
你好张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是我们想要去跟进一下姊妹的儿子的情况啊。姊妹可以说说看现在孩儿子的这个近况如何吗？
他现在就是好多了
啊，
但是呢就是不能受刺激的，就是不能接受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声音大了，或者是有一点不被认可的话，他自己会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认知吧，然后他就会自我攻击，自我否定这样子。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明一下哈，之前跟姊妹呢讲过呢，是你的儿子他从老家转学到新的学校，因为跟同学相处是有问题的，当时也经历了老师处理不当，所以就让你的孩子感到有这个伤害了，而且也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那个时候呢也知道姊妹呢真的情绪也不好吧，教导孩子上真是有一点的烦恼，不知怎么办。那我们当时呢就鼓励姊妹可以多跟孩子多多在相处的方式上可以改变，引导他去表达情绪。想要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已经转学了，他现在已经转到新环境了吗？
没有，还在那里。
哦，他还在那个学校当中，不过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哦，对，因为他老师也做一些调整嘛，
嗯，
然后也是在帮助他。
哦，是的，你看呢，嗯，我们上次跟你鼓励说真的是要多沟通的时候呢，真的上帝也在当中帮助你的，只是您说孩子现在还会有一些怎么样不适应的那个行为呀，啊。
他就是还是比较脆弱嘛，然后玻璃心，
嗯，
比较敏感，
敏感，
对，经不起就是说任何的这个批评啊，或者说
对
别人的态度稍微稍微差一点，
嗯，
他就会特别敏感，他受不了，他就开始自我否定嘛，就说自己不好，
嗯，
说自己不棒了，然后不乖了什么的，就给可能是以前别人这样经常说他，所以呢，他可能一听到类似的话语，他就开始受刺激，就是把以前那些别人说的话，
嗯，
他就在自己认定一下。
哦，是啊，所以姊妹，当他有这些的自我否定的一些说话说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怎么应对他呢？
有时候我会跟他强调吧，比如说就是神特别爱我们，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嘛。然后，喂，
嗯，你说。
啊，他就听到哈，有时候呢也会稍微的转移一下，因为他有时候就特别的执拗，
嗯，
就钻到那个牛角尖里，然后，
嗯，
就一直在否定，好像我就得马上帮他转移一下，要不然我怎么说，好像他也听不进去，就一直在说自己那个问题。
哦，对，对，是的，因为我听到您的孩子呢，他的确可能稍稍心灵哈，他只是一个6岁的孩子，其实他心灵比较那个敏感型的孩子哈。我们说敏感型的孩子呢，我是鼓励姊妹，你下一次当他再有这一些的情况出来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就否定了他一些的感受。啊，我们说，因为您必须要去对于这些小孩哈，我们先有第一步，就是我们同去尝试理解他。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你才可以多跟他，我们说是你跟他的步伐是可以多多一致，你才可以慢慢呢把一些，我们说引导、鼓励，我们再慢慢的给他再去修补，因为你的孩子他是比较，你刚刚说的，他很在意一些的环境啊，带给他的一些比如批评啊，其实可能不是批评，可能只是对方的一些说话，他以为是批评，他觉得是批评，所以我们可以的话，下一次他再有这些情况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我们叫做我们叫同理他吧，就是你可以跟他说，对哦，看到你，我妈妈听到你受伤了，当对方这样说的时候，你真的是很伤心，嗯，妈妈知道你很伤心，然后你可以有肢体的抱抱他，多抱抱孩子，那现在他还小呢，你更多要抱他，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很经常抱着你的孩子的。有没有啊？
有的
吗？
经常要给他。
那很好。那我觉得说，除了是给他多肢体上的一些安全感肯定，你可以多听听他这一些感受啊。你可以多当他又有这些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妈妈知道你因为他这样说不开心，您受伤，然后拍拍他之后，那你就可以问他。那个是因为你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你先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些感受出来啊，然后才继续的跟他说，我们在这些情况底下，如果下一次再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我们可比如你可以说，那我们就可以祷告，或者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你知道你是可爱的，其实对方他说这些话可能是误解了，就是让他知道呢有另外的一些方法，你是可以来 来去处理的，而不是顺着对方的那一种，他对他的一些话的那个，他就认定自己是不好。你多跟他说，在我们是你也有做，我知道之前你也有做的，就是多跟他说他是可爱的，你多带他看他自己一些长处，他一些的优点。你可以具体的去赞赏他，比如是其实上次宝贝你帮妈妈做了什么东西，妈妈觉得非常的谢谢你，你是一个很体贴的孩子，就是主动比较具体的去说出你欣赏孩子的地方，让他知道啊，原来我也是有做到好的事情的，我也是有能力的，我也是一个可爱的。你要具体，因为孩子他一定要很具体，他才知道你现在是赞赏我什么呢？啊，因为有一些的父母只会说：“哎呀，你很乖，你是我的宝贝。”这些呢，其实不具体呀。
嗯，
对呀、啊，
对，现在也是在尽量的具体表达。
对你也要学表达，你也多可以给他这些我们说具体的鼓励，让他呢慢慢从那些别人对他的一些可能过去一些的批评也好，他自己以为会受伤的地方也好，就慢慢弥补。而且我也鼓励姊妹哈，他现在还小嘛，你可以多跟他呢一起祷告的，就是每一天晚上拉着他的小手，今天在学校当中有什么事情你觉得真的需要去交给主耶稣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子让他说出来，然后就说好，我们把这个不开心的事都交给主耶稣了，明天呢我们又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其实是这样去培育他的，他知道不用自己面对不开心，因为有耶稣在他的身边。对呀、啊、
对，就是每天也带他祷告。
对，
就有时候他心里都对同学那个有些可能他错误的认知吧，他就不愿意原谅啊，就是里面有怨恨的。
是啊，所以你就需要去给他一些我们叫品格的一种的培育咯。因为他不要跟那个同学什么什么，他你就可以说对，我们就明天上课的时候，如果再有冲突，我们要怎么去应付呢？其实这样你慢慢去跟他，比如我们说跟小孩讲道理啊，你可以从故事去讲的，你可以在网络找一些我们叫做那个社交的一些故事啊，怎么跟朋友交朋友，那你可以给他看一下这些的故事。讲一下故事，然后他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做别人就会跟我玩。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别人都喜欢跟我玩的小孩呢？这样，对，就是要从这些社交的当中来学习。对，所以姊妹，这个我觉得你要慢慢做的，因为这个一时间不能把他的伤害拿走，但是你可以从这些每一天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慢慢帮助孩子建立他的自我的自信，还有他的这个减少他的敏感，让他更开心回去上学的时候。试试看、啊、我们下次再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多发现孩子具体什么地方真的是比较敏感，我们再做一些的调整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黄老师
啊。不客气，好，谢谢张姊妹的电话。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光州辅导呢非常的珍惜每一次跟听众朋友互动的时间，虽然时间不多啊，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也可以彼此的鼓励跟学习的，做父母更加需要同行者，不能自己一个去面对啊，需要更多的在主里面学习。好，那我们在今天电话旁边又另外有一位的姊妹，喂，你好，是徐姊妹吗？
哎，你好。
你好，徐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嗯，就是的话。嗯，有的那个医生呢又说我的话这个脚的话要复查，有的医生又说不复查，哎呀把我的心都搞、哦、把我的脑子都搞烂了，我不知道听谁的。
哦，等一下姊妹哈，你告诉我们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是那次也打过电话嘛，不是说脚骨折了吗？
啊、
脚
我记得了，
被那个车门推开搞的骨折了嘛。
哦，对呀、啊、对呀、啊，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那个左脚被车门夹断了，对吗？那个骨折，
不是被车门夹断，就是他推开车门的时候把我推的摔倒在地了。
啊，推倒摔倒，然后就骨折了。嗯，对，
嗯。
现在
因为当时推开车门的时候推的特别的猛了，猛的一推开。
对对对，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是一月份，那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的时候那天我出去走了一个小时、啊、在家里做饭呢、啊、洗衣服啊也差不多搞了四五个小时呢，但反正站着没有坐的哈。就这样子啊，走了一个小时啊，就后来就回来那个做饭的时候啊，那个脚底它就痛了。
嗯，你刚受伤，然后还要站着做家务，当然会痛啦。你不能休息。
就是说我可能是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走了一个小时，走多的。
嗯，对。
我的话。我今昨天走通的，我这几天我不出去锻炼的。
嗯嗯，那现在你的这个养伤，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治疗好啊？
他有，就是说，可能要半年，可能要一年，根据个人的情况，个人的身体素质。
对对对。
有国人恢复的不一样的，他说有的人恢复的快，有的人恢复的慢的，他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啊、但是姊妹、
就是、
你觉得自己康复情况理想吗？
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说、
哦、
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呢说是他的话，一个牧师啊说是他的手啊是哪些弄的，是骨折的，是哪个啊，三年都还疼痛了。
哦，那你呢？你觉得自己康复理想吗？
过了三年了，医生说叫他活十不重要，他活了三十不重要啊，过了三年都还疼痛了，他说是。
我知道，但是你呢？你现在呢？你自己觉得你的康复理想吗？
我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打石膏嘛，当时不知道骨折了，没有打石膏啊，就长得不是很好啊。报告上说是写的骨质密度增高啊，我问他骨质密度增高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是因为当时没有打石膏啊，骨头长得不是很好呢。
嗯，那如果是现在那个康复医生有没有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地方呢？那个骨头
现在我就等于是没有挂他的号，那个医生不在呀，是另外的一个医生帮我看了一下那个报告，我就咨询了他一下、
哦、对，
咨询了他一下，他这就说是现在没有办法补救的，
没有办法补救。嗯嗯，没有办法补救。 那你现在是感到很痛还是？
不是很痛，不是很痛啊，就是说昨天走路走多了，再就的话痛啊，就是说痛的不舒服呢，不是说很痛啊。
嗯，
但是但是的话这几天我没有出去，不走那么多路啊，
对呀、啊，
穿的这个拖鞋，穿的这个拖鞋，不知道挪个鞋子，他把是那挪口挪些鞋口挪些，把是挪松紧的太紧的，把是搞的血液不流通还是啷个？
哦，
穿的这个拖鞋，这个脚就好像的话，就没有发生那个疼痛的情况。
对对对，嗯嗯，
那个好像那个鞋子挪口挪些，挪个松紧的太紧的，把是血液不流通还是啷个？
嗯，对，的确需要时间的。
哎呀，到时候的话，也没有再出去当年走一个小时的，
嗯，
少走路啊。医生，反正如果骨科的主任医生呢，我那天没有挂他的号啊，我去对他咨询了一下呀，他快到下班呢。
嗯，
我对他咨询了一下呀，我拿的报告呢，拿的报告是那个放射科的拍片的号。拍片的那个报告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有的地方骨折的，有的地方什么地方可能骨折，都没有照清楚。后来我说没有照清楚这怎么办，他说是再去照个 CT 吧，照个 CT 看得清楚些。
嗯，
CT 一出来呀，就是有
哦，是的，姊妹，可能这个我们知道她的情况了，就是主要呢，从一月份受伤到现在啊，那个骨头因为没有打石膏，所以都会有这个不是康复的太理想情况。那我们知道了徐姊妹的情形呢，希望大家今天呢，您在这个听节目的当中，我看到呢，这个第五空间也有弟兄姊妹在回应，对，真的是这个骨头啊，可能就也是因为姊妹的年纪嘛，都需要多多的去保养的啊，因为特别因为骨折以后，那在这呢，都鼓励大家可以为我们弟兄姊妹呢的需要来祷告之余，如果是受了伤了，特别是那个骨头的问题呀、啊，大家也要多的不要那么操劳，还有就是要吃多一点这个钙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通常医生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希望徐姊妹如果今天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本身呢是想要鼓励姊妹你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的。好，我们也找到了，徐姊妹可以回来了哦，跟我们来谈话了。徐姊妹，我刚刚断线了，你还在吗？我们试试看再联系上啊，徐姊妹，看看她还在不在。喂，徐姊妹，你还在吗？徐姊妹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看到呢，在这个网络上，其实有弟兄姊妹都在鼓励这位姊妹哈。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呢，有一些的代祷事情的。那我们看到有弟兄跟我们说。他们的家人都是比如有一些呢需要做化疗的哦，哇，这个身体需要有这个需要代祷的情况，我们就要去纪念这位的这个肢体的家人。还有就是呢对，这位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你的妹妹啊，妹妹在做一个化疗，需要为她代祷。还有是呢，这个有弟兄也有说到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好像最近呢有一点的懈怠了，现在又回到主的身边认罪了，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的，真的非常需要大家在这个跟随主耶稣的路上啊，大家要彼此的勉励啊。好，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两位在这个网络上跟我们分享到他们需要代祷的事情。的确是的，那个身体状况最近呢也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一些需要代祷的事情，所以鼓励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无论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你直接打电话来，或者呢在这个短信电邮上你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在此呢嘉言也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短信号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13229966022。 还有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讲到这个电邮的话呢，因为今天的电话我们就差不多跟弟兄姊妹有这个交流，电邮上呢我们就收到了之前呢有一位的王姊妹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的儿子呢本身应该是接触了这个异端邪教在这个网络上就一直在听他们的教导其实他的儿子呢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太好啊，因为这个儿子也是常年在外打工，后来就不再打工，回到老家去跟他们一起住，可是呢跟他们关系就不好，而且经常都要姊妹和她的丈夫来听她在网络听的这些异端的教导。最近她就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一个电邮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儿子后来就说她要再一次的去打工了。那现在姊妹呢当然也是会担忧的，不过我在这个电邮当中就看到一个我觉得她有进步的地方，就是她和丈夫商量了，他们先为儿子祷告求神使他的儿子脱离这个异端迷惑，不要外出打工。可是如果他仍然要走的话，他也会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是成年人呢，所以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呢就是可以就硬着要留下他，所以他就更加的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了。而且我看到姊妹他也懂得数算他的这个生活上的恩典因为他也有在这个电邮当中跟我们说明，很感谢主的恩典呢，神借着我们这个良友电台呢解决他心里的一些的疑难呢，还有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学到很多这个尊重他的丈夫，让他们的夫妻关系呢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他会看到虽然呢他的生活当中比如儿子会遇上这个事情，还有丈夫呢也在这个中年的这个时候呢失业，但是后来就找到一个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了，都是因为呢他就是紧紧的抓住主啊他现在呢就会很感恩这个主耶稣呢给他有一个好的丈夫，很感恩他非常体贴关心自己，这个丈夫也会帮助他做很多的家务事所以你看他的眼光转变过来了，那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耶稣，也请我们为他的家祷告，希望他的家真的是可以呢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化的家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他的整个电邮其实挺长的，只是我在当中呢浓缩一点，就看听到就是一些他的一些感谢主的这一些重点。那大家如果你也记得这位的姊妹哈，请大家也纪念吧，因为他的儿子现在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也真的是到了这个异端当中，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透过祷告呢就让这位的年轻人可以回头。同时间如果大家您身边也有这些的情况的，都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呢彼此的纪念。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些的交流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